把哈利和霍敏带到了小屋后面的菜地里。那儿啊，结了12个大南瓜。哈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南瓜，每个足有半人多高。海格喜滋滋地说：“嘿嘿嘿嘿，长得还不错吧？万圣节宴会上用的，到那个时候，南瓜就足够大了。”
海格，你给他们施了什么肥呀？
海格左右看看有没有人。
我呀，给了他们一点儿，怎么说呢？一点儿帮助。
哈利发现海格那把粉红色的伞靠在小屋的后墙上。哈利原来就有理由相信，这把雨伞绝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实际上，哈利非常疑心，海格上学时用的旧魔杖就藏在那把伞里。海格是不能使用魔法的。海格上3年级的时候，被霍格沃茨给开除了，但哈利一直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一提到这件事情，海格就会大声清清嗓子，神秘的装聋作哑，直到话题转移。霍敏有几分不以为然，可又觉得非常的有趣。
海格，是膨胀魔咒吧？哦，你干得很成功。
海格朝罗恩点着头。
罗恩，你的小妹妹也是这样说的，昨天我刚见到她，她说随便走走看看，我想他大概是希望在我屋里碰到什么人吧。
他说着朝哈利眨了眨眼睛。
要我说呀，他是不会拒绝一张签名照。
哎呀，你别胡说了，海格。
罗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鼻涕虫喷到了地上。
哦，当心啊，罗恩。
海格说着，把罗恩从他的宝贝南瓜旁边拉开了。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哈利从清早到现在只吃了一点乳汁软糖，所以一心想回学校吃饭。于是他们三个人向海格道别，一起走回了城堡。罗恩偶尔打一个嗝，但是只吐出2条很小的鼻涕虫。刚踏进阴凉的门厅，就听见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麦克教授板着脸向他们走来。你们回来了，哈利、罗恩，你们俩晚上留下来。罗恩一面紧张的忍住了一个嗝，一面问：“
海格教授，我们要做什么呀？”
你去帮菲尔奇先生擦奖品陈列室里的银器。不许用魔法，罗恩，全部用手擦，听懂了吗？
罗恩倒吸了一口气。看门人菲尔奇是所有学生都憎恨的人。
哈利，你去帮罗哈特教授给他的崇拜者回信。
啊啊，我去擦奖品行吗？
当然不行，洛哈特教授点名要你。你们两个记住，晚上8点整。哈利和罗恩垂头丧气地走进了大礼堂，霍敏跟在他们后边，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你们的确违反了校规吗？饭桌上连肉馅儿土豆泥饼都提不起哈利的胃口，他和罗恩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更倒霉。罗恩哭丧着脸说，
哼，追尔奇可要了我的命了，不用魔法那间屋里起码有100个奖杯呢，我又不像麻瓜们那样擅长擦洗，哎呀真是的。哎，罗恩，我愿意随时跟你换，擦擦洗洗这类的活我在德斯里家没少练过，可是给鲁哈特的崇拜者回信，哎呀，那准是一场噩梦。
星期六下午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一晃就到了5:08。哈利满不情愿的拖动着双脚，沿着3楼走廊向罗哈特的办公室走去。到了门口，哈利咬了咬牙，敲响了房门。门立刻开了，哈罗特满面笑容的看着哈利，啊，小坏蛋来了，进来，哈利，进来吧。墙上挂着数不清的洛哈特的相框，被许多支蜡烛照得十分明亮，有几张甚至还有他的签名，桌上也放着一大沓的照片。嗯，哈利，你可以写信封，第一封给格拉蒂斯女士，上帝保佑她，我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啊，写吧。洛哈特对哈利说话的感觉，仿佛这是对哈利好大的恩惠似的。时间过得像蜗牛爬，哈利听凭着洛哈特在那里滔滔不绝，只偶尔的答一声，嗯，啊，是。有时也有那么一两句会刮到耳朵里，什么名气是个反复无常的朋友，哈利，记住，名人就得有名人的架子。蜡烛烧得越来越短，火光在许多张注视着他们的会动的罗哈特的面孔上跳动着。哈利用酸痛的手写着维罗妮卡·斯梅斯里的地址，觉得这是第1000个信封了。哎呀呀呀，时间快到吧，我求求时间，你快到吧。哈利正痛苦地想着，突然他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与残烛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或者是罗哈特的絮絮叨叨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说话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呼吸停止、冷冰恶毒的说话声。
死你，撕裂你，杀死你。
哈利猛地一跳，维罗妮卡斯密斯里地址的街道名上出现了一大团丁香色的墨字。
啊，什么？你说什么？
哈利叫着。洛哈特说，
我知道，六个月连续排在畅销书榜首空前的记录。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个声音。
哦，对不起，什么声音？
那个声音说，你没听见吗？
罗哈特十分惊愕地看着哈利。
哈利，你在说什么？你可能哦有点犯困了吧？哦，老天爷！
哦，看看都几点了，我们在这儿待了近四个小时。
哦，我真不敢相信，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哈利？
哈利没有回答，他竖起耳朵听那个声音，可是再也没有了。只听见鲁哈特还在对他唠叨着，说哈利别指望每次被罚留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哈利带着一肚子的疑惑离开了。
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几乎没有人了，哈利直接上楼回到了宿舍。罗恩还没有回来，哈利穿上睡衣躺在床上等着。一个小时以后，罗恩揉着右胳膊进来了，给黑暗的房间里带来了一股去污光亮剂的气味。罗恩呻吟着倒在了床上。
哎呦，我的肌肉都僵了，他让我把那个魁地奇奖杯擦了14遍他才满意。后来我在擦一块对学校特殊贡献奖的奖杯的时候，又吐了一回鼻涕虫。我花了一个世纪，哎呀，才擦掉那些粘液。哦，哈利，罗哈特那儿怎么样？
哈利压低了嗓门，免得吵醒了纳维、迪恩和西蒙，把他听到的声音告诉了罗恩。月光下，哈利看到罗恩皱着眉头。
那洛哈特他没听见吗？哈利，你觉得他是不是在撒谎啊？
可是我想不通，就是隐形人也需要开门呢，你说呢，哈利？
是啊，哎，我也想不通，罗恩。
十月来临了，湿乎乎的寒气弥漫在场地上，渗透进城堡。教工和学生中间突然流行起了感冒，弄得护士长汤弗雷夫人手忙脚乱。他的提神剂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不过喝下这种药水的人接连几个小时耳朵里会冒烟。罗恩的妹妹金妮最近一直病恹恹的，被波西强迫着喝了一些提神剂， 结果呢？金妮那鲜艳的头发下面冒出了一股股的蒸汽，整个脑袋像着了火似的。子弹大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的打在城堡的窗户上，好几天都没有停止。湖水上涨，花坛里一片泥流。嗨个种的南瓜一个个膨胀的有花棚那么大。然而姑的定期开展魁地奇训练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低，所以我们才会在万圣节的前几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六的黄昏，看见哈利训练归来，返回格兰芬多的城堡。他全身都湿透了，而且沾满了泥浆。即使是不刮风也不下雨，这次训练也不会愉快。弗雷德和乔治一直在侦查斯莱特林队的情况，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些新扫帚光轮2001的速度。他们回来汇报的时候说，斯莱特林队的队员们现在只是七个模糊的淡绿色的影子，像喷气机一样在空中嗖嗖的穿梭着。哈利咕叽咕叽的走进了空无一人的走廊，突然看见一个和他一样心事重重的人。格兰芬多城堡的幽灵，差点眉头的尼克正忧郁的望着窗外，嘴里还低声的念叨着，
不符合他们的条件，就差半寸，如果那要是……
哈利说，你好尼克。
哦，你好，你好。
差点眉头的尼克吃了一惊，四下张望着。他长长的卷发上扣着一顶很时髦的插着羽毛的帽子，身上穿着一件长达膝盖的束腰外衣，上面镶着车轮状的皱领，遮盖住了他的脖子几乎被完全割断的事实。尼克像一缕青烟一样似有若无，哈利可以透过他的身体眺望到外面黑暗的天空和倾盆大雨。
你好像有心事，年轻的哈利。
尼克说着，把一封透明的信别了起来，藏进了紧身上衣里。
哦，尼克，我看你也像是有心事。
啊，小事一桩，并不是我真的想参加，我以为可以申请，可是看样子我不符合条件。
他的口气是满不在乎的，但是他脸上却显出了深切的痛苦。他突然爆发了，把那封信又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你倒是说说看，脖子上被一把钝斧子砍了44下，有没有资格参加无头猎手队呀、啊、哈利？
哦，有的，有的。
我的意思是，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希望我的脑袋完全彻底的断掉。我的意思是，那会使我免受许多痛苦，也不至被别人取笑。可是，
差点眉头的尼克把信抖开，愤怒的念了起来。
我们只能接受脑袋与身体分家的猎手。你会充分的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样，成员将不可能参加马背头戏和头顶球之类的猎手队活动。因此，我非常遗憾的通知您，您不符合我们的条件。顺治问候，巴德利克先生。
差点眉头的尼克气呼呼的把信又塞进了衣服里，
只有一点点的皮和筋连着我的脖子，哈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实际上和掉脑袋是一个样，可是不行，在彻底掉脑袋的帕特里克先生看来，这还不够。
差点眉头的尼克深深的吸了几口气，然后用平静多了的口吻说：“
那么，你又为什么是发愁呢？啊，我能帮得上忙吗，哈利？”
不能，尼克，除非你知道上哪儿能弄到七把免费的风轮2001，让我们在比赛中对付斯莱特林。
哈利脚脖子附近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声，淹没了哈利的话音。哈利低下头，看见两只像灯一样发亮的黄眼睛。哦，是那只猫，罗丽斯夫人。这只骨瘦如柴的灰猫受到看门人菲尔奇的重用，在他与学生之间没完没了的战斗中充当了菲尔奇的助手。
尼克赶紧说：“
你最好离开这儿，哈利。菲尔奇情绪不好，他感冒了，还有几个三年级的学生不小心把青蛙的脑浆抹到了第五地下教室的天花板上。菲尔奇发怒了，哈利，你快走吧，不然又危险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